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教牧书信导论，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收听甘霖媒体资讯为您制作的有声查经书。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要介绍保罗的教牧书信。在介绍什么是教牧书信以前，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书信，或者什么是新约书信。
说到书信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信。而所谓新约书信呢，就是新约圣经里用当时写书信的格式所写的书卷。我们在认识圣经那一套光碟里面已经介绍过，原来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写信的时候有一套当时习惯的格式。新约里的书信也不例外，他们的格式也大致跟当时人所用的是相同的。
这个格式简单的说，就是用写信的人作为开始，接着说明收信的人，在收信人的后面常常跟着问候的话，然后才是信的主题。那么信的最后呢，常常又再一次的有问候，或者以祝福来作为结束。
新约书信除了在格式上有这些特色以外，每一卷不同的书信也有不同的名字。
我们知道新约书信的命名一般都是根据作者的名字，像雅各书就是雅各所写的书信，犹大书就是犹大所写的书信。可是因为保罗写的信比较多，所以就用收信的人或者收信的团体来命名。比如说腓利门书就是保罗写给一个名叫腓利门的信，还有腓利比书就是他写给腓利比教会的信了。
还有在新约书信里面，如果同一个人写给同一个收信者的信啊超过一封的话，那么就用前后书来命名。比如说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如果超过三卷的话呢，就加上一书、二书或者三书。比方说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
在新约27卷书里面，书信就占了21卷，而保罗的书信有13卷，占了全部新约圣经的二分之一。可见书信，尤其是保罗的书信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就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谈谈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把保罗写的13卷书信分成三组，就是监狱书信、教牧书信跟不属于前面两组的其他书信。
让我们先来谈谈其他书信那一组。其中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很可能是保罗最早写成的书信，大约是在主后50年到51年之间完成的。这两卷书最主要的内容是说明信仰和基督再来的道理，还有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和加拉太书这四卷书是注重保罗所传的福音教义，而且有很强的护教内容，所以也有人叫这四卷书是福音书信。
其次的一组就是监狱书信，一共有四卷，就是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是保罗在坐监的时候所写的，所以叫做监狱书信。
最后一组就是我们这门课要查考的教牧书信，它一共有三卷，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这三卷书是谈到教会的治理和教牧的生活，都是写给传道人，也就是个人的信。因为这信的性质是非常的个人，所以我们研读的时候呢，就特别要注意到几件研读新约书信的秘诀。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些秘诀。
好的，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出对话里缺少的一环。所谓对话里缺少的一环，指的就是收信的人或者收信的团体。因为信这是一种单向的沟通，写信的人会比较了解对方，所以他是根据对方的需要来写这封信的。如果我们有了那封信，可是我们却不了解那个收信的人，跟他跟写信的人，还有他跟那封信的内容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在查考那封信的时候啊，就比较不容易弄清楚那封信实在是讲什么，也不容易清楚写信的人为什么要这么讲。
所以为了要清楚了解这些，我们就必须找出对话里缺少的一环，也就是尽量去了解收信人的背景，了解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这样当我们读起这封信的时候，才比较会有切身的理解。
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其他的经文里面找到这些资料，有的时候呢，那卷书信的本身也能够让我们知道不少有关这个收信人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查考那卷书信的同时，也就可以收集到收信人的资料了。
如果有合适的参考书，我们也可以抄近录，从参考书上找到这些对话里缺少的一环。不过我们一定要确定，就是这些参考书上所说的是有圣经或者有历史证据的支持才可以采信，其余的只能作为参考。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先去了解熟读自己的圣经。
其次啊，研读书信的秘诀就是我们要了解到书信，特别是保罗书信，他常常用口述代笔的方式。保罗因为眼睛不好，所以他喜欢用口述，请别人为他把信的内容记录下来。
当一个人口述的时候，常常会比较注重他当时心灵的感受，所以在表达的时候，他不会太注重用词或者文句的结构，以至于在同一封信里面，常常有的时候会缺乏连贯，内容和语句也会有重复的现象。
而且啊，为他记述代笔的人，他们写作的能力、技巧、用词的习惯跟个性，也都会影响到这封信的表达方式。
所以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所写的信，因为他自己当时的情况和心情，再加上不同的代笔人，难免就会使他在不同的信里面使用不同的词句，而且文法的结构也会有一些出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呢，同一个作者的书信，他们彼此之间有些不同的原因了。
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就知道我们绝对不可以把新约书信当作是一个严谨的神学著作来推敲，也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事先安排好的有系统的教义来阅读，反而应该根据作者当时所关心的跟对收信人有关的事情来理解这封书信。
那么第三个研读书信的秘诀，就是了解古代书信的特质。
第四个研读书信的秘诀，就是要掌握书信的写作背景。
这两个秘诀的细节，我们在认识圣经那套光碟已经说过，我相信您如果听过那套光碟，一定对新约时代的人，他们写信的习惯和他们流行的书信结构，像信头的问候啊、祷告啊、感谢和内容、祝词等等，以及结尾问安的语句、铺排的习惯呢，都不会感到陌生了。
所以接着我们就要说到研读书信的第五个秘诀，那就是要掌握书信所提到的主题。比如说，我们要注意作者是怎么样在书信里讲论到像创造、像主权等等神的属性。
还有就是基督的名称，像主、基督、大祭司等等，他们是怎么样确定基督的地位的。
还有就是人跟救恩的关系，救恩的获得、救恩里的福气、盼望跟在救恩里的生活等等，这都是我们研读新约书信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
最后呢，还有一点有关新约书信的事，就是圣经学者为了研究方便，他们把新约圣经按照彼此类似的情形分成几类，像福音书啊、历史书啊、启示书啊和书信，其中又把书信分成其他书信和保罗书信，而在保罗的书信里又分成一般书信、监狱书信和这次我们所要讲的教牧书信。我们既然明白了什么是新约书信，那么就让我们来谈谈刚才导论所要带我们进入的主题，就是教牧书信。
什么是教牧书信呢？简单的说，教牧书信就是新约圣经里保罗书信里的一类，它一共有三卷，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这三卷。
我们知道教牧书信都是保罗写给同工，也就是提摩太和提多的私人信，他们都是主的工人。教牧书信的内容主要也是谈到传道人牧养教会、护卫真理和布道等等的事情。所以早期的教父特土良曾经把这三卷书称为祭司书信，意思就是说这些书信呢，它是为了掌管教会的祭司而写的。
嗯，我蛮喜欢这个名称的，因为它具有神职人员神圣的使命感，而且初期教会的组织规模、信仰的保存跟福音的发展，跟提摩太以及提多他们出色的教牧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自从1702年以后，祭司书信这个名词就渐渐很少人去使用它了，因为当时有一位圣经学者，他在研读了这几卷书信之后下了一个结论，说他们是教牧的书信。到了1726年，有一位牧师就用教牧书信这个题目来邀请人听他查考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从此以后啊，这个名称就普遍的被欧洲教会所采用，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是啊，教牧书信这个名字也的确很有代表性，因为一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些书信主要的内容就是谈到教牧的生活跟教牧的工作，是写给教牧同工的信。
当我们查考教牧书信的时候，应该着重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教牧书信的内容着重信条，第二件就是治理。那我们就先来谈第一件。所谓信条，就是把我们所信的内容系统化、条理化。
嗯，一般圣经学者都认为，保罗把信仰的内容系统化、条理化的原因，是跟当时教会里出现的异端有关。在过去，当一个人说他相信耶稣的时候，这句话最可能是代表他个人对耶稣基督的爱心、信心跟顺服，他所注重的是他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所以信仰这个字眼比较强调的是他对神的经验，并不注重教义的内涵。
不错，可是当那些强词夺理的异端出现的时候，基督徒的信仰就受到了挑战。教会为了护卫自己的信仰，就必须强调使徒教训的重要，把使徒的教训整理成系统的教义，来帮助信徒明白自己所信的道理，好对抗异端的搅扰。
这个所信的道理，在我们中文圣经和合一本的翻译里面，常常被翻译成真道。信条或者信经的由来，就是想要把这个真道，也就是所信的道理系统化。
是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4节，保罗劝勉提摩太，就说要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这句话呢， 是最能够把教牧书信里这种特有的措辞表现出来。因为交托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 paratheke， 它的意思就是指信托给银行或者某人保管的一笔存款。信托的人有义务好好的保管，保证将来有一天要原封不动的交回。
二十四节里的善道这个字眼在希腊原文就是美好的托付。我们把神美好的托付好好的守着，这句话就强调了正统的信仰。
所以啊，后来的信仰不再只是代表早期教会个人和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同时也强调了个人对信条的承认。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不但是我们个人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们承认这信条上所说的一切真理，也就是所谓的认信。
有人说，教牧书信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就是保罗引用了初期教会里最早的信经，这说明了当时的信徒已经用这样的信经来认信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研读教牧书信的时候所应该注重的第二件事，就是教牧书信的内容是注重教会的治理。
从保罗在教牧书信里所谈到有关治理教会的原则，让我们对当时教会完备的组织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甚至有一些神学家，他们不相信那个会是当时教会的规模，以至于怀疑保罗的书信，特别是怀疑提摩太前书的真实性。
其实啊，这实在是不足为怪。想想看啊，以弗所教会在使徒时代发展的那么的快，那样的成功，这肯定是和教会完备的领导系统有关系的。
是啊，虽然我们从教牧书信里可以看出当时教会的组织规模，可是我们要知道，教牧书信实在不是在讲组织，而是在强调教会里的人，包括教会的领袖跟神家里的每一个人。
你说的一点不错，当保罗讲到治理教会的规矩，他实在是在强调教牧，也就是牧者和领袖的修养，以及他们属灵品格的重要性。保罗看重领导教会的领袖，比教会组织更加的重要。在一个组织架构之下，必须要有属灵的领袖来领导。这一点实在是可以提醒那些愿意花精力在探讨组织架构的现代教会，叫他们不要舍本逐末，只重视组织的架构，而忽略了最重要的核心，就是领导人属灵的素质。
还有，谈到治理教会的时候，保罗也指导教会领袖要怎么样看重信徒的素质。在教牧书信里谈到很多信徒在神的家里应该有的行为规范，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也需要用根据圣经所建立起来的明确规范来指导我们肢体的互动。
最后，教牧书信里也启示了治理教会不可缺少的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对内维护信仰，其中包括了崇拜的次序。第二呢，就是对外要彰显基督徒的善行。说到信徒应该怎么样向世界的人来见证神。
是的，如果我们根据这两点去查考教牧书信，我们肯定会有不少的心得跟领会的。
我们刚才说过了，教牧书信不是讨论教会的组织，可是我们从教牧书信所讨论的，可以对当时教会的组织架构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既然我们念教牧书信的时候，不能够避免的，一定会碰到一些称呼教会领袖的名词，跟教会的运作。 那么金华牧师啊，我们就不妨先在这个导论里面来谈一谈。
是的，从教牧书信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组织运作里，主要是有长老、监督，还有就是执事。
其中长老已经是教会受兴的专职同工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前书五章的17-18节看到，那里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由此可见，当初教会不但称受新的专职同工为长老，而且他们还分成治理教会的长老和专门从事传道教导的长老两种不同的功能。
而且保罗说他们配受加倍的敬奉，可见当时教会对神的仆人是多敬重。
至于长老和监督的区别，有圣经学者认为他们基本上是同样的职分，只是文化的差异造成他们名称的不同。主要是犹太背景的教会，他们就保留了犹太人的传统，称教会的领袖传道人为长老。以外邦信徒为主的教会，他们就按着称呼罗马行政主管的习惯，称教会的领袖为监督。
比方说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称这个马其顿教会的领袖为监督，因为在那个教会里面主要都是外邦人。而使徒行传里，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一向就被称为长老，因为他们绝大多数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不过呢，像以弗所教会，保罗曾经称他们的领袖为长老，也曾经称他们的领袖为监督。可见啊，重要的不是这个名称，而是那一位担任教会领袖职务的人。
是的，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我们又很少注意到的，就是初代教会已经有供养寡妇的制度，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3-16节所记述的。
而且我们从第9节里可以知道，初代的教会规定60岁以上的寡妇必须有好名声，才有资格接受教会的供养，并且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我们以后查考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说明吧。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现代的教会，根据各自对教牧书信里有关教会制度的了解，所产生的一些不同教会的组织。现在全世界大体上有3种教会的组织形态，那就是主教制、长老制和会友制。
主教制就是由一个人或者是少数的人来领导的，他们由主教跟大主教来领导教会，比方说圣公会、东正教，他们就是属于主教制的。
长老制也可以叫做代表制，他们基本上是由长老、执事来治理教会，像长老会就是长老制的教会。
至于会友制呢，就是由会友的选票来决定一切的，浸信会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现在在中国，政府的权威高于教会，教会的体制和前面所说的3种都有一些不同。至于散布各地的家庭教会，更是没有一定的组织形态。那么我们也许会问，究竟哪一个才是最完美的体系呢？
金华牧师啊，我相信啊，世界上没有一个所谓完美的教会制度。如果有的话，我们的神啊，他一定会给我们定规一个，叫人人都去遵守的。
不错，可是啊，神并没有这么做，因为神借着教牧书信告诉我们，他重视他工人生命的素质过于组织。我们从教牧书信里，特别是提摩太前书，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保罗特别强调属灵领袖3种重要的生命特质，那就是领袖对神的信心，领袖对自己的企图心， 也就是自我的要求，以及他对人的爱心。
换句话说，我们从教牧书信里可以知道，神要用属灵的人，透过教会的组织架构，去扩展神的身体，而不是单单透过组织去架构教会。
是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句话最能代表一个属灵的人，怎么样能够成为领导信徒的神的仆人，那就是他对神的忠心，是神委派他的原因。
也就是说，被神委派的人，即使没有组织赋予他的权力，也就是说，他没有地上这个教会所赋予他的政治权力，他还是可以做神教会的领袖。因为这样的人，他知道神在教会里面有无上的权柄，他会让圣灵来管理教会。可是一个人，如果他有地上教会组织所赋予他的权柄，有政治的权力，却没有对神的忠心，神还是不会把善道交托给他的。
不错，不要忘记了我们前面所讲的交托和善道这两个词，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对神忠心的人，神才会把那美好的善道托付给他。
有了这样的理解，当我们查考教牧书信的时候，就要注意教牧书信所谈到的什么是善道，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治理教会，还有教会对内跟对外的责任是什么。
这几部分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研读的时候要放在心里。有关导论的部分，我们这一次只介绍了什么是书信，研读书信的秘诀，以及教牧书信的主要内容，和怎么样从教牧书信来看当今的教会。还有一部分关于教牧书信的事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讨论。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借着他的道赐福给您。
再见。